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那谁叫他复活呢？是上帝叫他复活的。28章1节，安息日将近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不能被死拘禁，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这是使徒行传使徒们一直有的见证，他们从软弱变成刚强，就是非常知道一件事，耶稣复活了。当然是圣灵充满他们的结果，但圣灵充满他们就让他们非常确定这件事情是耶稣复活是真实的。他是生命的主，他自己复活了，主的使者把石头滚开，这不是说耶稣没力气把石头滚开，是要让来看的人看到这件事情。好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我们想不通怎么会有人长得跟闪电一样呢？这当然像这个是但以理书10章6节，我想重点不是像一条一条白白的线哈闪电，而是说他亮。衣服洁白如雪，也是亮，这当然是一个天使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有可能醒了以后，他们就是逃跑了，跑去跟工会的人讲，这个在28章11节可以看到，也像诗篇68篇12节里面所预言的一样啊。那么这个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，有跟这个情形一样，吓死了啊！这但以理书10章8节11节17节有讲。第5节，天使对妇女说，也就是看守人现在都不在了，那妇女来了就跟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来看空坟墓是真实的。对妇女来看，妇女的话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是这的确是圣经所讲的见证。然后吩咐他们说，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叫他们赶快去加利利。当然还有等了8天哈，在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了。这个你真的可以跟耶稣降生的时候连在一起，都是什么报信息。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复活都是好消息，都是同样是一个福音啊。马可福音16章7节讲是要告诉彼得，路加福音24章34节是要给西门，也是给彼得看啊。约翰福音21章15到22节，耶稣复活了以后跟彼得讲话，就这三个福音书，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再次强调彼得的重要。可是马太福音在彼得不认主以后就没有再提过彼得，就没有提过彼得。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比较。马太没有轻看彼得，因为在马太福音前面16章已经讲过，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交给彼得的，只是在这里呢他就没有再提彼得。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就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很关心的是彼得。好，那第8节哈，这个妇女们呢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。害怕什么？因为这实在是太特别的事了，没听过，就很怕，但是又很欢喜，因为知道听到那个天使说耶稣复活了，就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 然后第九节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这当然是主一直要给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从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报的信息就是：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给神；在地上平安。这个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，有水灾，有恐怖分子，有死亡，有疾病，有各样的事。最重要的，这都是从人离开神而有的神的震怒而来的。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有平安，因为他复活了，胜过了死亡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那玛利亚曾经要抱，那么耶稣禁止了。那跟这里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想重点可能是玛利亚抓着他不放，那么耶稣要他说赶快跟他的弟兄讲，就是去传这个消息更重要哈。那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啊，这是拜他，他本来就是应该被敬拜的。甚至当他降生的时候，那个伯利恒的婴孩那么小，希律动个刀就死掉了，也是上帝。所以博士是拜他的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莫要拜那个婴孩，这里也是拜他当神了，他本来就是神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。”哎，是弟兄哎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弟兄。再一次，在诗篇22:22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。罗马书8:29，各位，你知不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哥哥啊？耶稣居然是我们的哥哥耶。29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因为他是首先复活的，我们跟着他复活，复活好像一个新生命，他有，我们也有。希伯来书2:12，这个他称他们11，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主都常常以为耻，但他称我们这些烂人为弟兄，他不以为耻，因为他的恩典会叫我们得到荣耀的。另外17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哎呀，耶稣复活是把我们称作弟兄啊，真是不敢当哈，实在是太大的福气。也是然后叫他们去加利利哈，会要赶快的见他哈。马太没有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在耶路撒冷的事情，那其他的福音书就有记载，这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哈。11，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：“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。”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啊。当然我们已经讲过，从历史上来讲，逻辑、人性、理性来讲，这都是不可能的。就是，也就是说，门徒去偷一个尸体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不信嘛，他们怎么会去偷呢？他们已经吓得，胆小如鼠，他们不会去偷这个东西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他们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尚且不敢认他，何况是他死，除非他真的是复活了。好。这个16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注意，这是在加利利的山上哈，在北方，不是在南方哈，不是在我们说的橄榄山哈，橄榄山就在南方，在圣殿的对面的哈，就在耶路撒冷那里。他们约了一个地方，当然在加利利还有一件事，就在加利利的哥尼撒勒湖那里打鱼的事情哈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啊，这中间发生的事他们不应该疑惑，但是还是有人疑惑， 一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有人疑惑哈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他原有一切的权柄，当他降卑自己舍了一切权柄了，顺服上帝以后，神又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他，天上地下的万物都要敬拜他。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说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他本来就掌管万有的，诗篇第八篇他就掌管一切，那里是讲人也是讲耶稣哈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各位，神把权柄给我们，神给权柄给那些愿意因着信靠上帝舍弃一切权柄，舍弃一切合理的权柄地位的。我们就知道神做的一定是对的。你要有权你就不要抓权，你要有名就不要有名，你要有生命就不要有生命，一切信靠上帝你就有了一切。那我们有了权柄要干什么呢？十九节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当然这就是很我们常常看到的咯，这个大使命。如果耶稣复活了，如果耶稣有了权柄，然后这个权柄我们也都知道他又再赐给了我们这些属他的人，权柄给了耶稣啊，在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也有讲，就是那个像人子一样在亘古长存者面前得了权柄。这个得权柄恐怕最好的说法就是得了圣灵，因为圣灵就是一切权柄能力的来源。这个得了圣灵，我们也就是说是得了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，有耶稣基督，有神的话，有圣灵，就有权柄，就有能力，可以赶鬼，可以医病，可以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，可以行善，可以爱人，可以传扬福音，可以见证主是真实的。这个权柄给那些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不用权不用力来满足自己的人。那你得到权柄不是要自肥的，你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，预言的恩赐，医病赶鬼的恩赐，你是要给让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要做一切的事，让人万民到天下万民万方，在旧约里就有讲，特别在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受苦，还有那个可以说复活以后哈，也是耶和华的仆人要到地极，要到天涯海角去见证耶和华的荣耀。这在旧约里面就有讲，我们比较熟悉的哈，耶稣在工作的时候就有讲，一开始就以赛亚书四十二章，我的仆人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将我的灵赐给他，然后他会把公理传到外邦，一直传到海岛，一直传到地极，不会灰心，不会丧志。这当然是耶稣，也是耶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，一直到今天，包括你们在这里，在桃园，我们一直要去传福音，不只是传福音叫人信耶稣，传福音信耶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门徒。不是说是要做宣教士，或者说要做牧师，不是说要辞掉工作做全职的传道人，这些也都很好，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事实上大概 90% 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大概十个基督徒里面只有一个或不到一个是传道人，通常是二三十个基督徒有一个传道人吧。那我们觉得都很好，只要你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他的门徒，就是完全依靠他。不是说你一定卖掉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他，可是你心中真的知道你完全以他为乐，完全以他为依靠，金钱势力什么都不是你的依靠了，这叫主的门徒。门徒是完全信靠他，完全顺服他，是每个基督徒都该有的。就好像我们这世上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们只要是完全依靠他，顺服他，以他为乐，这样做的人，我们的家庭工作才更有见证。万民无论红黄黑白中，没有我们打破了所有的种族的界限，因着福音人才可能真的有和平。在教会里面就让这个世界上看到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省级政治上的纠纷争执，在教会里这些通通在基督里就不分犹太人希利人或男或女，唯独的自主在基督里合为一了。 门徒完全顺服信靠的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父子圣灵的名，这又是三位一体，奉一个名就是依靠的意思，也就是归荣耀的意思。我们给人施洗是让人成为主的门徒的一个见证，他信了耶稣就有一个洗礼，洗礼是恩典的媒介，神的恩典临到，洗礼是一个见证，见证我真的信靠了耶稣，我在众人面前见证我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，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记号，也是恩典的确临到的事情。父子圣灵的名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权威，是神给我们的权威，这叫奉他的名。我们也在一个人施洗活出良善生活的时候，包括教导帮助他更像一个门徒的时候，我们也把荣耀归给父子圣灵的名。所以不要靠着自己来做事，也不要为自己的名利做事，不要想我今天这个小组又有多少人信主，你看我带得多好，哎呀，荣耀都归给主，名是让万民认识这个名。给他们施洗，施洗就是成为主的门徒了，不是只有好像我们一般说信耶稣，当然信耶稣跟做主的门徒应该是一样的意思。二十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一切的吩咐不可以有一条，不可以打折扣，都教训，所以要教导啊。我们是去思想学习是重要的，但是不是教导他们去写功课，不是教导他们去看书，不是教导他们去研经，这些也都重要，但是所有这一切研读思想了解，结果是要什么？遵行。你懂一大堆，你写 一本书，你看一千本，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合一，什么叫做门徒，你看了，你讲了，你背了都没有用，你要行。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最大的毛病，我们喜欢读书，但是不大能行道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然这个话不是说世界末了他就不跟我们同在了啊，在旧约新约里面都讲到说神同在我们就胜过一切，包括亚伯拉罕以赛亚各，特别是约瑟、约书亚、摩西、大卫都有这样的情形，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神同在，他们就克服一切的困难。神同在就是跟基督相连，跟神相连，神无所不在的，神也跟恶人同在，这是 无所不在。但圣经讲的神同在，讲那个对人帮助的神同在，是我们喜悦他，我们渴慕他。恶人有神同在，但是他们是受祸的，因为他们并不喜悦神，他们也不承认神同在，我们是渴慕他，希望得到他，希望得得更丰富。我们因着他同在，我们能够使人做主的门徒，我们靠着他的同在使人做主的门徒，神就更多与我们同在。圣经里常常一句话简单的讲，其实是互为因果的，就是神同在使他们做主的门徒，使他们能做主的工作，他们做主的工作使神更多的同在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去，一直到世界末了，这个世界会过去，会有个新天新地，我们等候他的再来啊。好，我们要简单讲一下哈，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结束，我们简单讲一下耶稣复活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有一点复杂哈，是你们看可能也会有一些困难，我简单说一下啊。耶稣复活的次序大概是这样子哈，耶稣复活显现的次序啊，第一个他应该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11到18节，还有马可福音第16章9到11节。然后第二批显现的人呢，是众妇女，就是去告耶稣的，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9节10节，大概时间是这样子啊。我们从四个福音书来总结，这里很难调和出来，不过我们大概是这样。还有第三个就是向彼得显现，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，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5节。这个路加福音也只有提耶稣向彼得显现了，但是他什么时候向彼得显现没有记载，显现的方式也没有记载，这真是一个奥秘了，将来在天上才知道，我们知道有这件事就是。第四个 耶稣向以马忤寺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，这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15节，还有马可福音16章12-13节。第五个，耶稣向十个使徒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显现，这个是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，还有约翰福音20章19到25节，还有马可福音16章14节。这五次的显现应该是大概照这个次序，都在他复活的第一天。然后再过了8天，他又一次向11个门徒显现，就是那次多了一个人，就是多马，这个是约翰福音第20章26节哈，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。第七次显现，那就隔了几天了，就在向5个使徒和有2个门徒显现，在加利利的海边，约翰福音21章1到24节，那次向彼得问你爱我吗。第八次，耶稣向500个弟兄显现，可能就是马太福音这个28章16到20节和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的。第九次，耶稣向雅各，应该是他的兄弟，肉身的兄弟雅各显现，这同样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发生的，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有记这件事，跟他向彼得显现一样，有这个事，但是详情我们不清楚。第十次是他升天的时候向众使徒显现，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53节，使徒行传1章4到11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，这10次。当然还有第11次，他向保罗显现，那这个是他显现大概还比较确定哈。那至于说他显现里面哈，这个复活的早晨是什么样呢？各位，下面可能你们头很昏了哈，不，我也简单讲一下，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啊，我自己还有学者也都弄不清楚，我自己觉得可能这样来讲比较对哈。这是丁良才先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宣教士，他综合的哈，大概我们可以说啊，7日的第1日啊，天还黑的时候。因为圣经有的时候讲天亮，有的时候天将亮，讲天黑，有人说这是矛盾哈。其实我们想，在天黑的时候，大概莫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撒罗米，就带着所买的香料往坟墓去，要膏耶稣的身体。那么这是马太福音28章第1节有讲，约翰福音20章第1节，马可福音16章第1节都有讲。他们走到那里来，太阳已经要出来了，这是马可福音16章第2节讲。那他们去了，在路上才开始想，对不起，这好像女人呢，做事没有先考虑哈。哎呀，我们去，谁把那个石头挪开嘞？你要去膏耶稣，那个石头我们推不动的。这马可福音16章第3节讲。然后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就有天使下来把石头滚开了，坐在石头上面，看守的人就吓得跟死人一样，这是马太福音28章2到4节。然后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到了坟墓的时候一看，哎呦，石头已经开了，这是马可福音16章第4节。这个玛利亚立刻转身就跑去跟彼得约翰讲，主被挪走了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，这是约翰福音20章12节。其余的妇女呢，进到坟墓里面，看到一个天使坐在右边，然后他告诉那些妇女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你们回去赶快跟彼得说去加利利。这是马可福音16章5到7节啊，马太福音28章5到7节有讲。哦，他们就出来了，吓死了，又发抖又惊奇，马可福音16章第8节。然后可能还有一组妇女，就是约雅拿和他同伴，也带着香膏来，他们去看到石头打开了，进去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， 然后讲有两个天使站在旁边说他复活了，那这个约雅拿就离开了。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，也许他们就走回去就碰到第一批的妇女，然后这个时候彼得约翰就过来了，过来看呢，那这个约翰看到那个布哈、啊，细麻布和裹头巾，就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。这个是约翰福音才记载的，约翰福音20章3到10节。彼得呢是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，这是路加福音24章12节。这以后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回到坟墓，因为他要找耶稣的尸体，有两个天使向他显现，有耶稣向他显现。然后后来这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、撒罗米、约雅拿到使徒那里把天使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可能又去了坟墓哈。那这下面的我想我们就不去多分析了，就是这复活早晨那天很复杂，那所以记载的很乱，那很多人就说这根本就是乱编出问题来，我们不相信圣经是乱编出问题的，我们知道他真是复活了。你回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几乎是每一篇讲到都讲到耶稣的复活。我们今天只有复活节讲一下，但是每一篇都讲到，因为那个给了这一群沮丧的、痛苦的门徒、女人极大的盼望。这是圣灵带来的大能力，就让我们不在基督徒不惧怕死亡，不惧怕黑暗，不惧怕罗马帝国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我们就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到天下传扬福音，叫万民做主的门徒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